Hello， 大家好，这是 H 王熊，我是王大豪。Hello， 大家好，这是 H 王熊，我是王大豪，希望又回来了。这一集比较特别哦，前半段呢，因为在上一集大家应该都有听到我在介绍十年一致这个企划，我会先在前半段呢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企划内容是什么，契机呢又是什么东西，然后后半段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角冯户祥哦。那大家听完上一集哦，其实应该觉得内容哦就是蛮精实的，而且有一些这种比较专业层面的部分哦。那其实十年一致哦这个企划呢，其实目标呢就是希望透过呢讨论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以及现在当下的现状，去思考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十年一致呢，这个致呢是秩序的致，这个致呢本身呢就是十年的意思，就是像英文 a decade 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一开始查了一阵子，发现说原来致是这个意思。那秩序更是因为在这十年之中形成了一个这个常规的状态，才叫做我们的十年一致。那秩序的致也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为什么会从十年开始做讨论呢？其实最开始的这个想法呢，是从这个在318那一集摸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发现其实这十年来发生很多事情，那这十年来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全新的一个这个往前进的一个模式。必须说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个世代呢把自己看得很重啦，居功举位，但必须说全世界包含反中抗中的这个方向确实是从318学运开始，当然也有人说是从这个香港的雨伞革命啊什么的这方面开始。那不过呢，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从全世界呢非常喜欢中国，非常喜欢到中国投资，从这个方向呢开始进行了一个云霄飞车最顶端开始往下滑的感觉，所以当下的感觉其实不明显，但是可以看到方向去改变了，从过去一直疯狂的进入中国，到那个时间点开始慢慢的开始往外走，慢慢的开始把这个合作变成冲突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过去十年，其实大家回头过头来看，会发现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说出来可能都会觉得说原来我发生过这么多事情，我其实都已经快要忘记了。光就选举来讲的话，台湾就经过了2020的选举，2018的选举，2022的选举，那2024选举还有2021的公投，也给大家很大的冲击。但是呢，我觉得整体而言，如果看到2024的结论的话，可以知道说其实大家对于总统的想要的方向其实还是蛮明确的。那我觉得去探讨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光看台湾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些事情看起来就是正常的政治周期的这个循环，但如果你看到国际上面的话，2019香港还有白纸革命，习近平呢在我们的隔壁三度连任，而且已经打破了以往呢中国领导人只有两任连任的这个机会。那2019年的习近平更是直接粉碎了九二共识，就没有一中这件事情，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在2018年的时候，美中贸易战开打，那南海的状况呢更是越来越激烈，美军基地、中国基地都不断的增加，俄乌战争也在2022年正式开打。所以其实全球性的在这过去十年里面，这个阵营开始有点出现的感觉，不像说可能从1990年代以后，全世界都是大家都是一伙的，大家都一起的要把这世界弄好啦，干嘛干嘛。但是现在开始发现有这么一群人，有这么一批国家的人就是居心不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相处起来呢蛮痛苦的啦。那所以我觉得过去十年在这过程中，2014年到2024年形成了一个新的秩序，当然再往前推移还会有。那学长呢今天做这个全新的企划呢，我自己是把它定义成一个跟特别节目啦、姓名学的说明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跳脱的方式。十年一致必然会访问一个专家学者，那我学长这边希望去讨论到的事情是，我可以找到各方面各大领域的专家，那说明过去这个领域在全球以及地缘政治上面这个领域之中的变化，然后各大势力，不管是中国、美国、欧洲等等各大势力，俄罗斯这些单位都在努力做什么样的 agenda， 正在往什么方向前进，我们要怎么跟专家去讨论，去追踪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现在各国势力正在往什么方向去努力经营。那从这点呢，我们就可以去预测跟观察各单位里面大家希望营造出什么样的未来秩序。比如说在上一集里面提到的军事片之中，美国从反恐战争结束之后呢，重返亚太，中国呢是从他的军队建军完成之后呢，希望走出太平洋，那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在这边进行冲击。那我觉得找到过去全球的风向，预测未来的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要找到台湾人想要的未来。那这是台湾人其实非常好的机会，有办法呢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属于我们跟有机会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在我们这个世代也好，下个世代、上个世代也好，蛮多时候在关于台湾人这个国家、台湾人这个民族也好，不管我们是多元 元种族的民族或什么样，反正就是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到底希望这个国家未来成为什么样子，其实我们是没什么共识的。必须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有很多这个民生议题没解决之前我们讨论这干嘛啦，没有这些议题之前讨论这个又要干嘛。但是呢，我们套句我们这些中国老祖宗讲的，没有国哪有家，就是当然这个国希望成就什么，希望往什么方向前进，希望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很微小，可能是国家正常化，可能是修宪，可能是证明，可能是让我们的国家的宪法跟我们的国家的现行状况是符合的，这样子的想象去前进。但没有凝聚出这样的共识之前，其实我都会觉得在台湾人往下个方向去前进的时候，都会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到底自己到底在干嘛，或是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像过去民进党就有曾经有发过台湾前途决议文，或是讨论过一些论述啊，希望往什么方向前进。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该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依赖说啊，要靠哪个政党去支持啊，靠哪个政党去干嘛，或者是反抗哪个政党。因为我觉得哈，民进党的方向很明确，但是呢，也需要有人跟他呼应，也需要有更多台派的声音去思考我们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个讨论必须要能够被带到更多的领域、更多的人之中，才有办法去凝聚这个共识，或是抛出这个想象跟这个讨论。那找到这个未来之后呢，徐阳希望呢，在听众们之间，在这个节目能影响到的范围之间，凝聚出一个行动。那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可能可以垫高我们的对手的成本，增加这个协力者的工作难度。也就是说，我希望做到的事情是，比如说未来公民社会对于假资讯、对于谣言、对于敌国，也就是中国，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想营造的议程，我们很清楚。那么全民每个人都只要做好一小部分自己的事情，或是我们更能够跟我们自己的政府去互动的时候，就可以垫高对方的成本，增加对方的工作难度。那我们就更有可能在这之中找到我们台湾人自己想要前进的未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件，怎么讲，听起来蛮高空，但是我又觉得蛮重要的事情。那目前啦，第一集军事片林炳佑是已经上线。那未来呢，可以跟大家预告，就是人权的部分啊，那包含这个台湾的人权的变化啊，跟法律相关的事情，也找到了我们的周宇修律师啊。那当然，大家最喜欢的洛毅哈，法白的洛毅啊，也是在受邀之后呢，也同意我们希望有跟之前那个选举前那一集是类似的形态，他一集我一集的这个状态，针对一些法律上的修法，过去十年修了什么样的法，未来有什么法律的变化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哪些法律会影响到我们实质上的生活等等，这些都会是我们讨论的内容。那十年一制这个计划就会慢慢的开始啊。目前我自己的希望跟规划是希望每月至少一根，因为专家学者也是蛮忙的，那我这边会希望找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领域，因为就我自己的专业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要讨论这个十年的秩序来讲，尤其是对抗中国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们从了军事、经济、人权、法律的层面去切入之外，我们还有外交、战略规划，然后美中关系、日中关系、地缘政治，包含像是台湾的全球产业链啦、印太、南海关系，以及中国本身对于他自己的产业规划，还有我们亚太金融整个区块里面，到底台湾占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占什么样的角色，这个角色在这十年之间的消长又是什么，国民外交啦、文化输出啦、资讯战啦、舆论啊等等，这都会是我希望可以讨论到的议题。也欢迎各位敬请期待未来十年一制的各大领域的这个企划。那也希望呢，在这些讨论之中呢，学长可以凝聚出一些蛮具有号召力、蛮有方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分享。以上是我们的这个十年一制的这个企划的说明，也希望大家喜欢。那这个如果听到觉得很好听的话呢，欢迎 Spotify 留言啦、 First Story 留言啦、或是评价什么的、或是私讯我看到都会觉得很开心。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推荐的讲者啊，或觉得这个领域很不错，我好想听学长跟谁对谈，或是希望听谁被访问都可以私讯推荐我。那这边会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参与。那接下来呢，讲我们今天的主角冯沪翔。那为什么讲到冯沪翔呢？其实学长呢想讲冯沪翔很久了。为什么是冯沪翔呢？这个冯沪翔呢，过去一直以来走国民党籍精英的这个角色，哇，这个包装的形象很好啊。但是呢，最后因为他自己个人呢因为根据法律的判案结果，是因为他性侵他的菲律宾籍的看护，那还希望这个让被害人做伪证、亲友做伪证，然后最后呢被定罪，然后有去坐牢。那这个故事呢，就希望跟大家分享。其实说实在这种性冲动或是大头管不住小头这种事情这只要是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几率，就是会有这种奇奇怪的人。然后尤其他有了权、有了势、有了什么一些奇怪的关系之后，哇，他就更希望能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今年有非常多人正在啪康啪这件事情，不只是台湾，不只是台湾。那为什么要讲冯沪翔呢？那并不是说我觉得学长要暗示只有国民党有这事情。其实大家如果去搜寻的话，在过去民进党也有一个叫蔡茂雄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前系子的党部主委，那他也曾经有这个恋童癖，甚至已经被定罪，然后去坐牢坐了十几年。那这个人蔡茂雄呢，也催生了民进党的这个排黑条款，就不只是你公职人员必须要排黑，你连选务人员都要排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就是说一个党到底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一群人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是必然会发生，就是 是会有这种人出错，或是有些人就是出包了，那就是会这样。但是一群人怎么面对自己的错，一群人怎么面对自己的不对，那一群人怎么面对自己的朋友出错了之后，那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情。那今天要讲的冯户祥呢，啊，就是这样的角色。这个 Me Too 啊，性骚扰事件啊，其实像之前就想要提了，但是呢故事里面啊总是，这比如说像黄子佼，很多人就问说啊，姓名是不是看得出什么啦或什么的。其实哦，跟各位报告，这姓名学啊，你说会不会看得出来一个人会去性骚扰，或是一个人做失控的行为，其实坦白说，哇，我自己是觉得看不出来。因为如果光从名字就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偷偷性骚扰，会不会去摸奶，会不会做些那种不 OK 的事情，我坦白跟各位报告，没有这种事情。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或控制不住自己，或是貌似控制不住自己的人，十有八九啊，我坦白说都是他自己的问题，或是他环境的问题，或是他教育的问题，或是他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他觉得他做完了他不会有事，或者他就是 anyway， 总之就是这都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我并不觉得就是说啊，有一种姓名是从姓名学上一看，哇，天干地支，哇，这个小心在他附近，哇，很凶，这个很猛啊！我坦白说，我觉得这种事情看不准啊，也说不出来。因为再怎么样好的名字，他在一个非常这个性平观念非常偏差的地方出生啊，受教育啊，这个受同侪影响，那你说这个人姓名很好的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这种完全不动手或是完全不粗暴的人吗？我是觉得也不会。但是名字很差的人，他出生在这种完全哦彬彬有礼、非常具有绅士的这种的家庭环境，请问他是不是因为名字很差就会去做性骚扰的行为？其实呢也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侵性骚扰，这个跟个人的价值观跟教育 有关，跟姓名呢啊，坦白说我是觉得我看不太出来。可能有的厉害的老师啊，他可能说他可能看得出来，但是我是觉得看不太出来。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冯户祥呢，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冯户祥呢，1948年这个户呢，就是那个上海的那个户，就是左半边三点水，然后右边呢是一个家家户户的户，然后那个户的底下多一个这个翼，左腹右翼，一个那个巴士的巴上面有个口，大家手穿过你的巴巴的那个巴上面有个口，所以这个户字呢就是上海的那个简写，就是那个户三点水啊，右边一个这个家家户户的户啊，这个右下角一个这个翼，左腹右翼的翼。那祥呢啊，就是吉祥的祥。那本身呢1948年出生，民国37年戊子年属老鼠。那属老鼠的话呢啊，这个戊子年齁，那这个户字呢左边拆成水，右边呢拆成那个门户的户啊，亲门踏户的户，不阴不阳的地方呢是那个翼，左腹右翼，所以拆成一个口跟一个八。那水的部分呢，因为本身老鼠属水，所以冯户祥这个人内在个性乐观，他另一半呢对他也有帮助，所以他本身的情绪呢应该是相对稳定啊，这个对于他另一半啊异性缘啊，其实对他都还蛮不错，蛮有帮助的。外在上面呢，其实打理的还不错，看起来低调啊，不会是非常强势非常的这种奇葩的角色。但内在个性呢，这个意志呢啊暗藏一个八啊，本身的老鼠逢口也是好，所以他的人际位只有那个八稍微有点问题。那那个八呢解成什么？解成子丑寅卯辰巳未的巳字，属蛇的意思。那这个巳字呢属火，那火生土呢走上升之格，所以它其实还是一半好一半坏哦。啊，另外一边水逢火走下克之格，所以冯户祥内在个性暗藏一个强势固执的一个格局。那另外呢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它属老鼠逢蛇走体弱用强之格，内在呢暗藏一个上克下升之格，所以人际的形象上面啊，跟他人际关系之中会非常追求完美，非常想要每个人都觉得他很棒，每个人都觉得他很赞。虽然他本身的个性呢是够强，强到说可以忽略这样的杂音，但是呢他还是很希望打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一个角色。所以啦，这个冯户祥其实他的人际位不错，以他的情况来说，这个户字属老鼠，戊子年的老鼠来说，其实还不错，还蛮强的，是有东西的。男生朋友女生朋友都对他的帮助都是多的。那另外呢他要自己爱护自己的形象，所以其实还 OK， 问题不大。那不过呢因为太追求自己的形象完美，所以有时候会把自己搞得比较辛苦一点，这是他比较需要注意的特色。那这个祥字呢就工作位的意思，左半边呢其实它是四字旁，那四字旁呢解成申的意思，所谓申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的申字，也就是猴子的意思。老鼠逢申，申子辰走三合之格，所以他的财位啊，看超级强。这个财位之强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本身财位工作逻辑方面已经非常强了，那另外呢五行之中呢金生水走上升之格，因为老鼠属水，所以他的财位呢是最强状态，就是这个姓名学里面这个很接近我们会给的用字，这个四字旁给老鼠用的话。那这个阳呢啊，这个 这个羊本身属火，那它的戊子年的戊字属土，火生土走上升之格，所以工作位也好。那不过呢，老鼠逢羊哈，叫做什么？羊鼠相逢一旦休哈。工作上面呢会异常的执着，异常的这种坚持，有奇怪的这种想法，而且有时候会比较猛爆性的操作，这是他比较奇怪的格局。所以必须说啦，冯无祥这个名字、哦、看起来乍看之下跟我们这个门派给出来的用字其实有一点点相近，有点相近，可能是施工的施工的施工、啊、照辈分来看的话可能是到那个程度曾经呢给过这个字，那不过见解在后面上面稍微有一点微调，或者是说这个不同门派有一些些微的差异。那不过呢用字算不错，但是照我这边看的话稍微要注意的部分就是什么，就工作部分呢太硬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很容易呢出现奇怪的小问题，不过相对有可能来自于他的工作上面的手法比较特殊的方式。内在个性呢非常坚持，希望把自己的形象做到好，所以会把自己搞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要让每个人都满意你，每个人都喜欢你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有时候这种人际关系是零和的时候，哇就更痛苦。所以整体来说冯无祥这个人内在个性都是乐观都是好的，外在呢其实也都打理的还不错，只是工作上面呢他会比较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他自己的坚持，所以如果你是他同事或是下属的话你会稍微辛苦一点，因为他可能会过于的强硬，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冯户祥本身他说籍贯沈阳，生于上海，曾经呢当过老师，当过国大代表，当过立法委员，在维基百科上面有很多他的故事的。那我今天呢就挑几个跟大家讲。那为什么会讲到冯户祥？因为冯户祥这个人必须说他符合了目前我们所有的故事集数里面好几集故事里面的共通点，等于说这个人可以算是这个台派在2000年2005年以前的比较显著的一个大反派了。接着我们开始讲他的故事。冯无祥这个人呢1970年东海大学化学系毕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理工男是化学系毕业，但是呢他后续考进了台大哲学系的研究所，然后呢在1972到1973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之中，冯无祥呢逼迫台大校方屈从压力，因此呢导致十几个老师包含系主任遭到整肃，所以是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会很好奇一件事情，他考进去当学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这就厉害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其实呢根据我的调查跟发现，其实冯户祥本身当时是职业学生，在很多的网络上的文章都有提到说，其实当年冯户祥就是台大哲学系事件整个引爆的这个引爆点。那他当时呢看起来可能是当兵的时候可能有加入到一个叫做新卢的政战机构，那新卢呢是怎么写呢？是心脏的心，那个卢呢是这个静卢的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地方叫做新卢，就是类似这种感觉。那这个新卢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新卢呢是在国防部，他在军队里面是总政战部主任王生将军为了培植对中共心理文宣作战的干部，所以开办的一个训练班，那他叫做这个心战研究班。简单说就是什么，就是找了当时非常会写文章的人，非常懂得各式各样的文学历史知识，非常懂得善用文字的人，那这些人呢要去制作文宣，针对中国进行一个这种心战跟这个政战的部分。也就是说这群人呢可能是当时国家彼此之间往来的时候，或甚至你要去发放一些谣言，或是做一些这种这个政战攻击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稳固自己的这个阵营的想法，或是应对对方的文字。但是当时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以文字方式来往，所以王生呢就开创了这个新卢这个政战班。那新卢创始的时候呢，他希望呢有意仿效中国四大书院，他崇尚自由讲学的风气，所以他聘请了非常多国内的学者进来这个讲学。这个讲学内容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蛮傻眼的，因为他就是什么思想轴线是要通中西之学，所以要了解中国学术啦，了解这个中国文献啦，看这个什么孔孟老庄啦，读诗书易礼春秋啦，汉学啦，佛学啦，理学各式各样，然后甚至呢你还要去了解希腊的这种什么近代哲学思想，政治学、经济学、应用心理学、法学绪论、逻辑管理学等等各式各样相关的东西，甚至呢是还要包含什么比如说经济学，比如说应用心理学，比如说西洋通史历史的部分从过去可能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史记研究。所以他等于这个新儒这个训练班呢，把从文学层面、从历史层面、从实用的这个情况呢去做讨论。所以就是说前面文学部分讲了，历史部分讲了，实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是中国革命史、兵学思想、国际的现况、星战概论、二共党史、中共史论。所以理论上新儒这群人是最了解中国人在干嘛、中国人在搞什么花样的人。那新儒这些人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呢确实还蛮多人活着。那其中呢 有一位名嘴叫做黄鹏孝，他这件事情跟冯沪翔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关系我就觉得还蛮大，因为本身他是东海大学化学系毕业，他怎么考进台大哲学系的呢？非常有可能是当时他本身就已经文学底子不错，去当兵之后呢，刚好就被这个征召去了新卢受训，哇，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哲学能力之后呢，就考进去台大哲学系。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冯沪翔呢，他本身的思想呢，就是这个以爱国学生的角度来讲，也就是换句话来讲。如果放在中国，它就是现在的小粉红概念，就是完全是听政府的，听什么的。但是当时其实台大的学风非常崇尚自由，所以有非常多哲学系的老师啊，去讨论自由主义啦，去讨论保钓运动啦，就是也是就是说，当时台大的校风跟里面的学术的气息其实是跟政府不同调的，大家有这种感觉，有点反叛气息，就是我们就是最屌的学校啊，不然你想怎么样？然后我们对政治圈低头是不可能的，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有蛮多人就想要来搞台大。那冯沪翔呢，就是这么一个职业学生，所以当时呢，他进去学校之后呢。就开始有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重点呢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他因为当时他是化学系毕业的，所以依据呢当时的哲学所的章程规定呢，因为你没有修过理哲学，就基本逻辑的概念，所以呢你必须呢要修过这堂课才可以。当时呢冯沪翔就对他的老师说我有困难，可不可以用报告来代替考试？那当时他的老师呢叫做杨树桐，就说可以，你就用报告代替考试没关系。结果呢学期末的时候，冯沪翔交了一篇跟逻辑理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报告。内容呢是凯因本体论与中国易经哲学之比较，他老师讲说这是三小那不过呢第一学期呢就算了，就让他过了。那第二学期呢，这个老师就跟他说，这学期呢因为你上面交报告呢就是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总之就是我也答应你了，我也不好意思就取消你，但是呢第二学期开始你必须要考试咯。那这个冯沪翔呢，他就跟老师说，杨先生你何不送佛送上西天？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学生当到这么畅秋了可能是没这么多了。那后来呢当时这个下一学期要开始考期末考的时候，冯沪翔呢在考前向系所要求不想要修理哲学，希望呢可以修微积分取代这个理哲学的部分。当时的系主任还有这个老师啊，还有这什么教学委员会的这些老师就讨论说，不对啊，你这个微积分跟理哲学的课程内容不同，然后所以就说不行，你一定要把理哲学考完才可以继续选修。那结果呢冯沪翔呢就决定就是开始搞事，开始呢发函做一些什么那个系主任啊，就是故意不准他毕业啦，对他特意留难啦，特意搞他啦，就是他就是简单讲，这个冯沪翔就希望透过政治手段把事情闹大，把事情搞大，那看怎么办。然后呢，另一方面他应该透过自己的关系去从上面呢去压这个系主任啊，压什么的这种感觉。总之冯沪翔在这一连串的这种政治手段之后呢，他还是在六月的时候去参加了这个期中考试。那理哲学呢答题总共有六题，那六题呢全错啊，直接考零分完全不相关啊，总共考了六题，四题呢是教本中的例题跟习题，两题呢是课外题目，但是呢内容呢上课都有教。不过呢考完结果之后呢冯沪翔同学呢就是零分。但因为呢整个系所其实都知道这个冯沪翔呢就是这个职业学生嘛，所以也想说干完了完了，职业学生考零分完蛋啊，这下好了。所以呢就找了非常多的这个老师啊，这个专业人士啊，各式各样来教理哲学的人都来检查一下冯沪翔的这个考试问题，然后复查这个问题，然后想说会不会是这个杨先生这个杨老师啊对于冯沪翔有偏见，所以故意给他零分这样。然后呢没想到大家看完冯沪翔的题目跟这个老师出的题之后呢，经过专家学的确认之后呢这冯沪翔确实得了零分这个冯沪翔呢在拿到零分不久之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杨树桐，然后写了一封信跟他说内容如下。这个冯沪翔直接称他为树桐学长大见，杨先生您好，专程来访未能拜后后生本位诚恳解释误会而来，语云冤家宜解不宜结，况且而今看来细务整次在即，若能成先生见纳，想对大局及杨先生极不无益处也。简单讲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后面很长的一封信，告诉他说台大哲学系的细务马上就要被整顿啦，你这个应该不想跟我当冤家吧我给我个方便大家都以后都好做事类似这样。这封信呢就闹大了。这封信呢往后走，这个系主任这个院长全部都知道说然后开始要有问题了。所以接着呢系主任包含其他的十几个教师在这个学校之中全部都要解聘。然后开始了台大哲学系的事件，所以当时整个系所呢全部呢都被拔掉。那甚至呢这个故事之中往后延续呢，还很多人都在偷骂冯沪翔是职业学生干嘛，然后这些事情呢就慢慢的越闹越大越闹越大。哇，那哲学系事件呢就因此就造成了台大哲学系的这个当时的教师的一个小断层。那这个事件呢事后呢是在这个大概将近十几二十年后吧这个被黄龙春，也就是我们前集的这个主角这个座谈之中呢才把这件事情平反回来。那这个冯沪翔呢 其实当时就是国民党特务系统派去台大里面卧底的这个先锋的职业学生，就是说本来啦，这个特务跟特工集团就已经要进去搞这个台大哲学系。那当时有一说是说，这是两大派系正在内斗，王生的这个新儒派要去斗这个李焕的救国团系。那两边斗起来之后呢，啊，这个冯玉祥呢就是被派进去啊，优先挑事跟搞事啊，这个六题全错，还是课本里面的题目全错啊，这个明显哦是来搞，还写信恐吓，恐吓完之后呢，哇，还故意把事情闹大，闹到这校长那边，闹到这个系主任啊什么，全部都被辞职啊，他才满意。那这是冯玉祥出道的这个第一手了，那这个事情呢就闹得蛮大。那在隔年呢，1974年呢，这个冯玉祥呢成功取得台大的哲学硕士学位，1978年呢得到波士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回到台湾啊，担任外文秘书，也就是蒋经国专门的总统秘书。哎，大家想说，哎，不是啊，总统秘书不是是那个马英九吗？啊，没错，马英九呢就是冯玉祥推荐给蒋经国的。所以呢，为什么说这个冯玉祥呢默默的成为我们台派的这个大反派啊？其中之一马英九的这个出头啊，也是由冯玉祥提拔的。那不过冯玉祥在专访面是有提过说，其实马英九的文章啊跟内容，其实过去就已经有被蒋经国注意到了，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介绍人，他只是就是把他带过来啊，类似像这样。总之，马英九的出道呢跟他是有关系的。那冯玉祥呢1983年担任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所长。1984年呢，诶，他写了一篇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写的这个文章好像后来变成一本书吧，这本书呢就被踢爆，他说你根本是抄袭外文的文献，其实呢你应该呢是翻译啊。当时呢就有个党外杂志叫蓬莱岛杂志社指控啊，这个冯玉祥呢是抄袭啊，他是以翻译代替著作。这个事情呢冯玉祥就把他告回去。那告回去之后呢，当时呢法院一审判决毁谤罪成立，所以杂志的发行人、社长、总编辑三个人都被判处徒刑一年。这三个人是谁呢？啊，杂志发行人黄天福。那黄天福是谁呢？黄天福呢是这个黄信介的弟弟，信介先啊，黄信介的弟弟。那社长是谁呢？啊，是陈水扁。那总编辑呢是谁呢？啊，李义阳。李义阳是扁政府时期的内政部部长。这三个人呢就被判处一年徒刑。那同时呢，这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哦，当时就开始找了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去研究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时写了一本100多页的这个评鉴报告，告诉他明确指出冯玉祥的著作里面哪边是翻译代替著作，分别抄作来自什么书，证明哈冯玉祥当时呢就是以翻译代替著作，那也写了有凭有据。但不过呢，高等法院呢就直接不屌他。1986年呢，啊，这个二审定谳，所以陈水扁呢他们就去坐牢，然后还要赔偿冯玉祥200万。所以那个冯玉祥呢先后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搞出台大哲学系的事件，造成有好几个老师海外黑名单回不来，啊，这个哲学系的老师一审批被解聘掉。第二个呢，啊，他把陈水扁呢送去坐牢。这个冯玉祥呢后来呢就去了中央大学担任文学院的院长。1988年呢，冯玉祥在高级军官团哲学研讨会表示，对共产党千言万语只要记住一句话，共党绝不可信，打也罢不打也罢，就是不与他谈判。那这句话呢是在1988年讲的，那这句话是我坦白说以他的后半生来说呢是非常的讽刺。1993年呢，冯玉祥离开国民党加入新党，那当时呢他就曾经代表新党呢担任国大代表，然后担任立法委员，那他也是整个当时民间包含就是在野党反李登辉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专门在干李登辉的。甚至呢冯玉祥在199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呢？叫做李总统叛国心机。也就是说冯玉祥这个人呢他也是个人才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996年的时候就发现，我靠，李登辉是台独大佬啊，李登辉是台独路线啊，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他是第一个出来跳出来批判的人。在2000年的时候呢，冯玉祥呢受到李敖的邀请，以新党的身份呢参选总统，那李敖是总统候选人，冯玉祥呢是副总统候选人，两个人呢合计得到16000多票，是蛮少的。那冯玉祥的政治生涯哦，差不多就在这地方告一段落。在2004年的时候呢，当时呢他被他的菲律宾籍看护 Rose 指控性侵，在这个 Rose 的身体里面呢也被验出这个冯玉祥的精液检体，那当时呢被依强制性交罪判3年4个月有期徒刑。他的事情缠送了非常久了，直到2016年这个最高法院认定在被害人的阴道的最深处，就是里面一点的地方啦，就验出冯玉祥的精液，所以是非常有问题的。而且当时呢事情发生之后呢，哇，这个冯玉祥的老婆呢啊急着把这个被害人送出国，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当时这个性侵害事件其实问题是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整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看护呢向这个马尼拉的办事处啊去报案说这个冯玉祥性侵害他。那当时验伤报案之后呢，冯玉祥的妻子立刻拿80万给这个被害人，希望这是你接下来2年的工资、遣散费、年终奖金加上红包，然后买好机票，希望他立刻回菲律宾。所以这个 Rose 就签下和解书，然后就放弃控诉就回去了。但是呢当 时的年代强制性交已经是非告诉乃论，所以呢士林地检署就持续的侦办这件事情。冯福祥的三个女儿同时因为涉及作伪证，所以被士林地检署依伪证罪起诉。冯福祥本人宣称这是民进党陈水扁政府对其进行的政治迫害，那非籍看护呢是侠院报复，那新台币八十万元是工作解约金非和解金，而其下体的冯福祥精液呢是 Rose 捡到冯福祥与其行房用过的保险套，取出精液涂抹于自己下体，那这是冯福祥的说法。一审宣判前这个冯福祥透过友人在菲律宾跟 Rose 接触，并由律师向台湾媒体出示声明说 Rose 的说辞改为是因为不满冯福祥妻子的管理，所以蓄意诬陷冯福祥并勒索。事后呢这个事情呢这个证据呢直接呢就被这个合议庭直接打掉，说你这个虚伪性极高，这个证据呢不成为证据。那后续呢就缠送了很久了，2005年的时候冯福祥因妨碍性自主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2008年的时候呢仍维持原判4年，2009年的时候呢跟二审改成利用权势性交改判有期徒刑1年减为6个月，再发回跟三审。那2011年的时候呢这跟三审呢 Rose 在菲律宾的自白，高等法院就认为说这个确实可以改判无罪，那不过最高法院呢撤销无罪判决，最后呢又发回高院跟审。那总之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啦，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冯福祥确实有一套 SOP， 也就是说他 SOP 就是反正呢只要他做错事情了然后被抓包了，把这个冲突升高到政治迫害这基本上是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必备的技能。最近呢这个巧心也是擅长使用这个招式，凡是有争议先上升，只要民进党的人骂了就是政治迫害，就是政治攻击，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变成船过水无痕类似像这样。那最后的结论在2014年的时候呢高等法院跟六审认定说冯福祥的妻子呢逼着这个 Rose 立刻离开台湾，那显为常理，因为其实当时如果冯福祥一家人都认定说这个 Rose 是诬告，那肯定是要把他扣在台湾不让他走一定是把他留在台湾你要审警察来什么谁法官收证然后把你告死你想诬陷我们家这个冯福祥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就立刻逼他走，这显为常理。而且当时这个 Rose 报案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激动，就跟一般的这种性侵受害人情况是一模一样，当时的警察女警也都认定说确实是蛮合理的。另外呢根据冯福祥的说法是说这个 Rose 是拿这个冯福祥的精液涂抹在自己下体，这个精液呢基本上是不可能游到这个阴道的深处，那不过当时女警在采集这个检体的时候呢是有在最深处的地方去做采检，所以呢认定这个 Rose 就是被冯家逼迫所以翻供。那最终啦刑期的部分呢冯福祥呢改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那2016年呢就全案定谳就结束了。期间呢这个2017年有帮他做伪证的人三个女儿跟他女儿友人在审理期间都有认罪，减刑呢被判刑5个月，那缓刑5年，那其他呢像国库赔钱啦还有其他人都做伪证的人通通都有被判刑。那这个老哥真的就是只能说这个强制做一些这种强制性交啦或什么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蛮拘的，而且这个人非常有可能就是他会做这个事情，谁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做过其他事情就没人知道，那现在指控也没什么屁用，但总之他这个事情就是被法律被证据就确定就这个人就是有干这件事情。那在2018年呢这个冯福祥自费出了一本小册子为自己叫屈，他一身正气，冯福祥认为台大哲学系事件蓬莱岛杂志案都是民进党对他的污名化，那最后呢政治迫害联合他家的菲佣菲律宾的使节然后诬陷呢冯福祥性侵，那事实上呢他当时百病缠身勃起都很有困难更遑论强奸。那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可以看出来这种手法这种政战手法这种国民党 style 的风格确实就是都是先巩固自己的支持者，大家说冯老师冯教授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不可能一身正气对不对，况且他不可能勃起那这个事情只要把它上升到政治的攻击层级好像所有事情都不会有问题。那不过现在呢我相信司法呢是相对的就是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改革，那我觉得证据呢是会说话，所以这个冯福祥最终呢他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跌倒发现他有一个这个癌症，然后在癌症不久之后呢就癌症就爆发他就过世这样。那甚至呢这个冯福祥他一直就是声称这个判决结果呢都是民进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所以冯福祥呢会为了统一中国这个大任愿意牺牲入狱，那原定入监之前呢然后就还在那边说什么他身患重病啦想要拖延什么的，但不过最后呢他也得到保外就医了，他其实实际上呢真的去坐牢的时间只有多久，只有80几天，最后他就保外就医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在2004年的时候他做了这种性侵害的事件，经过法律的认证啊什么的也好，甚至他还买通拖延什么的，直到2017年中间他才开始进去去服刑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甚至你讲的阴谋论一点，如果今天用这种巧心流连连看黄国昌流连连看的话，为什么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之间他的 判决都是往偏轻的，甚至是有可能判回无罪的这种情况去走。诶，为什么会这样？诶，怎么会这样？嘿，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最终法律还是有把它就是确定起来，诶，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甚至他的女儿跟他女儿的友人都已经承认是这个伪证罪。所以我觉得齁，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看起来就是罪证确凿。那今天齁会讲这个，就是说齁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这个各式各样的人，什么人都有可能去做这个这种性骚扰性侵害的事件。那我觉得请大家这个务必自己小心，不管是男生女生或是怎么样，或是全是性交或什么有的没有的这种事情，大家请好好保护自己。那这个冯富强呢，本身啊在过去以往爆出这件事情之前，其实都是这个统派啊，或是这个很多各式各样的国民党其实对他都是还算有推崇，因为他的学术背景也好啦，这个过往的经历历练也好啊，其实都还不错，都还不 OK。 甚至呢他跟我们过去的故事主角朱高正呢也曾经有过冲突。那冯富强也非常讨厌朱高正啊，所以他们本身都有很多冲突来来往往，这新党之间的内斗啊什么其实都有蛮多。那不过可以看出来冯富强这个人就是标准的经典的这个外省人，那他是不是外省人的精英呢？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他这个坐牢是肯定的。所以想跟各位分享啦，如果你单纯看冯富强出事之前他的学经历跟他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在学校念书在干嘛，撇除他职业学生这种负面的部分，你只看书面上的文字，这个人当过国家代表，这个人当过立法委员，这个人当过文学院的院长，这个人当过哲学研究所的所长，这个人当过蒋经国的外文秘书，这个人拿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个人写过书，这个人翻译过很多剧作，这个人甚至呢参选过副总统候选人，也是被李敖认证这个人 OK 愿意跟他合作。那结果这个人呢还一样在家里啊性侵他自己的菲律宾女佣。所以其实每个人啊每个地方每件事情都有可能能出一些很奇怪的鸟包，所以呢基本的心防大家还是要有啦。那今天这集齁也不是要跟大家说啊国民党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种事情齁我觉得各党各派我觉得一定齁都一定会有。如果有哪个政党声称啊我们这党绝对不会有人发生任何性平问题，绝对不会发生任何这种男女观念平权观念，一定声称我百分之百不会忍出这包的，那这个党一定在骗你，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一定在骗你，只是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然后是谁发生，我觉得就是陆陆续续都有，只是这个党这个团体这群人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机制，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就是会有人出这种包，或者是这种人，有些人原本是很正常的人进去了取得权势，哇他就觉得他行了他可以了他会了 他行了，然后他就觉得我想做点更特别的事情，哎呀就出事了，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觉得各党各派各政党一定都会发生这件事情，有哪个政党今天跳出来跟你说我们党绝对没有这种人，我们党都是最正义的人士啊，这个党百分之百就是在骗你的啊，如果你还真的被骗然后我也没话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在这个党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以后这个党怎么面对这个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去看待一个党这个最重要的地方。那这边讲的是党，甚至包含如果你是公司你是团体你是社团你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到底是和稀泥呢，到底还是压消息呢，还是这个委曲求全呢，还是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大家应该有发现就是这种为什么常常出事情都是这种特别啊有权势或有什么啊，就是因为这些人有了权势有了钱有了什么，就觉得诶我行了我可以了啊，我可以借这个机会。所以啦这个各位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个同时这个事情呢是建立在别人也想做或是安全或是合法的情况，这个不要做一些愚蠢的事情啊，导致呢这个大家很难做事啊，这个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啊，这个社会化就是这个概念。接着讲今天新闻的小教室，今天要讲的是属老鼠逢羊啊，这部分可能大家比较难理解，主要是逢羊。那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名字里面出现羊这个字，比如说冯富强的祥字右边就是一只羊，那或者是羊呢是未，就是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未字，未来的未，名字里面有这个未的这一半右半边左半边什么的啊，就有出现这个地方具有可能啊属于这个羊的意思。那如果你是属老鼠的话就要更注意这边。所以冯富强这个人做人强不强势硬不硬，我觉得他其实蛮硬的，因为各位要想见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当职业学生去当这个先锋去写文章搞人家学校搞这种学术的地方，然后还真的做得下手，还真的让这些人可能大规模的失业，甚至有一些人是直接呢哎，这完全就是被赶出国黑名单再也回不了家，什么样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啊、真的是蛮硬的。而且呢才会好不好，好啊，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如果你是很有自己的价值观的人，你就会觉得啊，这事情不能做这事情不好，但是今天冯富强的财位是好的，做事情手法是硬，他就会知道说哎，为了要成功，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为了我的未来，哎，那我就要用强势的手法霹雳手段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哎，我就觉得哇，这个确实可以看出来他这个财位好不好，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他一路走来，他从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之后，他从蓬莱岛事件发生之后，他的路是不是一路往上走，他是不是越走越好越来越往前，国家代表立法委员 副总统候选人，是不是他一路往上，甚至呢他在他的晚年，他的这个2000年这附近，他都一直都在中国教书，他中国各大学校都有拿到这个教书的这个资格。所以其实哦，这个对比到他1988年的时候，他讲什么，当时呢国民党当道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对共党千言万语只要记住一句话，共党绝不可信，打也罢不打也罢，就是不与他谈判。但是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他就方向一转，诶啊，才会好不好，这当然就好嘛。但是呢措施性手法硬不硬，硬嘛，硬到这个强制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啊，就直接去坐牢。所以我觉得这个、哦、大家自己去注意一下，并不是说名字里面出现什么地方就一定会出什么样的包，我觉得这个不是必然，所有每件事情都是来自于自己的选择。那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从命理的部分再跳脱出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有的时候做件事情他会觉得比较简单，做另外一件事情他会比较难，这只是选择的问题。那如果你的名字本身你自己是属老鼠，名字里面有羊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有时候钻牛角尖啦，有时候太纠结在这种强势手段或是强势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其实未必呢是好事。那有时候呢去想一下，诶，参考别人的意见或参考别人的想法，或者是这件事情呢先稍微放宽心一点，再来思考怎么去往下走。如果你是人际关系上面的话，一样属老鼠逢羊，你有没有必要用这么极端的手段跟自己的朋友互动，有必要吗？其实不一定。那另外一点就是在工作上面的话呢，诶，是不是每件事情只有照你的方式做才会成功，其实也不一定。做一件事情要成功可能有很多种十种方式，只是呢属老鼠逢羊的人往往会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前进。那如果你朋友是属老鼠逢羊的话呢，诶，这个朋友或同事啊都一样，如果呢他这个属老鼠逢羊的话，你觉得太刺激，你觉得这个太激烈，这个有时候还是要可以给他提点。如果你希望大家彼此一起进步的话呢，诶，大家好好互动沟通一下，其实都会往更好的方向前进。那这也是这朋友同侪价值观之中彼此会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诶，你就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之中发挥更好的价值。当然啦，就是跟着这种强势格局的人在旁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有他出来当头，有他出来开枪，有他出来冲第一，你觉得很不错，你觉得很好，那也 OK。 但这种事情呢，难保哪一天这个锋芒毕露的方向呢不会朝着你过来，因为有一天他朝你过来的时候呢，你就笑不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呢都有利有弊，所以好好跟这样的人相处，去了解到这样强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坏处，你可以试着学习，试着尝试，那是不是适合你，那我觉得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如果你的朋友之中有属老鼠逢羊的朋友的话，诶，去感觉一下，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太过于刺激太激烈，那你就适时的哈，闪远一点啊，你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也希望呢未来哦跟各位分享更多十年一致的企划专题。那本身啦，其实我在录这集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我的十年一致的这个节目的企划说明，到底要不要跟冯武祥一起讲，因为很纠结，就想说哇，这么宝贵这么有价值的这个十年这个秩序上面的讨论，不管是跨领域，不管是这种企划的发布等等，我就觉得说我想好好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其实我在春酒之前的这个活动之中，在讲座之中跟大家分享了一连串我当时怎么发想这样的活动企划。那想到这个节目要跟冯武祥一起录，其实我也觉得哇，这个真的好吗？真的适合吗？但总之呢，因为冯武祥这个人本身啊，涉及到政治里面星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星战这环节里面，在我们现在的国家里面，它重要性在哪里？会写文章的人，懂得去做行销的人，可能会用文字去做攻击的人，这种人就是干嘛？就是现在的资讯战，做谣言啦，反抗对方的想法啦，反抗对方的做法，怎么样去渗透别人啦，星战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冯武祥又是什么样的集合呢？第一个，他是台大哲学系事件的这个导火线，跟黄龙春这一集是有相关的。再来呢，他把陈水扁告到坐牢，这跟很多人也有关系。第三点，他是反李大将，他是非常前期就开始反抗李登辉的人。那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呢，最近的这个 Me Too 事件啊，性侵害事件啊，这种事情，我其实都觉得这个事实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其实姓名学之中是看不出来一个人会不会性骚扰一个人，其实还是来自于教育价值观，因为冯武祥的名字本身，其实坦白说，我前面已经有讲了，他名字是还蛮不错，但是他还是干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觉得，哎，我就算这样做也不会怎么样，他才做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其实你不知道，所以姓名学之中，你要看出一个人到底会做什么样失控的事情，其实我是觉得蛮难的。但是怎么样做对他有帮助，对他有好处，他很清楚，所以他做的选择，他去做了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生这种选择，不管是前面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哲学系事件嘛，蓬莱岛事件啦，各式各样的这种什么到处教书啦，当立法委员，当古代啦，这都对他很好。但是呢，当他自己出包了，立刻花钱把人家赶走，立刻花钱让别人出国，死无对证，让这个司法流程缠送十几年，这也是才会很好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啊。一般人搞不好就直接 些的认栽去坐牢或怎么样，但是他有能力，他有本事，他就这样做去保护他自己。所以呢，这个你说姓名学之后能不能看出谁会做什么蠢事，或者谁会做什么粗暴事，其实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那不过呢，更了解自己的情绪，更了解自己的喜好之后呢，你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自己，更好面对自己的问题，跟自己的缺点共存。那这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立刻私讯学长的 IGFB 啊，做这个预约的动作。学长呢就会跟你说，你的名字里面有什么事情要注意啦，怎么样去调整自己，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缺点，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优点，怎么样呢好好的善用自己的长处啊，把自己的短处呢，把自己的缺点呢，把它变成你的特色，好好的跟自己的缺点共存之后呢，你就有可能挑战更困难的事情。那以上呢，时间节目，谢谢大家，大家拜拜。